诗篇第四十二篇，这是流亡在异乡者的一些祷告。四十二篇第一节，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你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荣光，是我的神。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四十三，来，请。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敬虔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求你发出你的光亮和真实，好引导我，帮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呐、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呐、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荣光，是我的神。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神的仆人智武弟兄。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回想一下，当我们在我们人生的低谷的时候，我们最喜欢读的圣经是哪一部分？一定会是诗篇。为什么呢？也许加尔文说出了我们每个人的心声。加尔文在他的圣经加尔文在他的诗篇注释的前言里面，他说诗篇是灵魂所有部分的解剖学。他继续解释说，因为人类可以察觉的情感没有一样不在诗篇里面呈现出来，如同镜中的反影一般。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诗篇四十二篇和四十三篇，就是刚才友平带我们读的经文。在有些圣经的版本当中，这两篇是合为一篇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四十二篇的第五节、第十一节又在四十三篇的第五节重复的出现，这三句称为叠句。同样的诗句在两篇诗篇中同时出现，这是不同寻常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说，四十三篇没有题注，题注就是正文之前的那一行小字。诗篇共有五部分，分了五部，四十二、四十三篇是在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只有43篇和71篇没有题注。题注我刚才说了是在正文之诗篇正文之前的小字，这个42篇正文之前小字是说可拉后裔的训诲诗交与灵长。题注的作用是什么呢？题注的作用就是告诉，有时候告诉我们作者是谁，有的是告诉这个诗写这首诗的一些历史的背景，有的时候是告诉我们一些关于音乐或者是文学方面的一些信息。42篇的题注告诉我说这是可拉后裔的训诲诗，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可拉的后裔写的。灵长翻译的现在的语言就是诗班的这个指挥，所以这首诗是工人演唱的。那他写这一篇诗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说是训诲诗，也就是说要训诫，要告诫他的后人。我们下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把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从中可以学习到你的心意，也看到你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我们今天特别谢谢你把诗篇放在圣经当中，让我们读到诗篇作者的喜乐哀乐各种丰富的感情，也从中看到我们自己真实的影子。主啊，我们求你让诗人对你的信靠也能够成为我们对你的信靠。主啊，我们也求你让我们把你给诗人这样的感动今天也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从诗篇中的领受今天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一同在你的话语中得到帮助，得到安慰，得到造就。这样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还不太会用这个东西哈。好，细细品味这两首诗是非常的美丽，但同时又是非常的悲伤。这两首诗在诗篇的分类当中是归在哀歌一类里面，不像中文诗，也不像英文诗，希伯来诗不太讲究意境，也不太讲究押韵。但是如果你仔细读的话，这两首诗是非常有意境的。我们这地方可以读到对情境的描写，对心理的描述，我们可以读到野鹿在溪水里面戏水的情景，我们可以想象经过一天的日晒，经过一天的奔跑，当这一群野鹿来到宁静的溪边，他们是何等的欢畅。我们也可以读到诗人在圣殿里面带着众人用歌舞笙箫的来赞美神，这种欢乐的节日的气氛。但是我们仔细读的话，发现这些所有的这些都是在诗人的想象当中，或者是在已经过去的事情。那么现实情况是怎么样呢？现实的情况反而是背井离乡，遭受敌人的辱骂，遭受人的这个嘲讽，好像神的压迫也在他们身上。过去或现在，现实或幻想之间存在非常大的差异。我也是想在我读的诗篇当中有哪一首诗可以跟这两首诗篇相类似的话，我就想起来李渔的这一首《虞美人》，他说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诗人和李渔他的处境相同，所以他们的感受应该是相去不远，都是在异国他乡，都是在被掳当中。希伯来诗他没有比较级，当他要强调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用重复，用我们这里看到的叠句，他会用重叠的字或者重叠的诗句来强调某一个主题。叠字的运用有特别的文学的效果，最著名的在我们诗词当中莫过于李清照的《声声慢》。 他说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览黄寒时节，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往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他开头一连十四个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把这个词人失去丈夫以后的那种悲伤，这种哀痛，也在这个被掳国破家亡，这种被掳颠破流离的那个心境描写的非常的淋漓的尽致哈。这首诗也有希伯来诗的一些特别明显的特征，比如说比喻，比如说平行句。如果你这个季度上我的主日学的话，对这个方面应该有所了解，这地方我不再多讲。传统上将这两首诗分结构上分着三个部分，每一部分以这个结句来结尾。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就第四十二篇的第八节就变成有些多余了，而且上下的文意不太连贯，所以我更希望是用这个交错配置的结构来分析这一首诗。交错配置是什么东西呢？是一种文学的手法。你看了下面这一个这个图，也许能够对这个文学的手法有些了解。我们来看这个两首诗，我把它放在一起称为一首诗。我们看四十二的一到二节和四十三篇的三到四节，都是诗人渴望与神同在，只不过刚开始的两节是用露跟溪水的关系来表明他跟神这样的关系，那结尾的三到四节是想象他在圣殿当中跟神同在，用歌敬拜的方式来跟神同在。我们继续往下走，那四十二篇的三到四节和四十三篇的一到二节是讲什么呢？是讲敌，他处在一个敌对的环境当中，是讲敌人的嘲笑讽刺。诗人他自己的感受什么呢？感受就是被神所抛弃了。我们继续往下走，第四十二的五节和四十三的十一节，就是刚才念的叠句，这两句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他是讲诗人的苦哭诉和他的盼望。好，继续往下走的话，四十二的六七节和四十二的九十节都是讲诗人在异国他乡所遭受的逼迫。那最后留下一节，就是四十二的八节，它是讲耶和华的慈爱和诗人的祷告，是诗人在痛苦当中赖以生存的这个支柱啊。这样一排列的话，你就发现这首诗的重点就是在这第八节，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前诗以第八节为中心，前后对称，多出来的第五节，四十三章的第五节就变成了前诗的总结，作为前诗的主题的再一次的重复。我们再仔细体会一下这样一安排，因为发现这首诗的这两首诗的一种奇妙，就像一种交响乐一样，有开始，有进行，有高潮，慢慢又回到刚开始的乐章来。这个就是希伯来诗的，它不讲究音韵，而是讲究一种意韵，这个就是它的希伯来诗的一个美所在。哀歌和赞美诗正好是相反，诗人有时候借着他生命当中一些痛苦经历的描写来宣泄他的不满，或者来描写他的痛苦，但是他却不完全跟赞美站在反面，相反的反而总是影响赞美，把读者引向赞美的一个方向。这两首诗也不例外，这是两首诗当中我们读到很多对仇敌的埋怨，有对自己的埋怨，还有对神的埋怨，尽管不是那么明显，但是有对神的埋怨。但是作者借着这种交错配置的方法，借着三次重复对神的这个信靠，诗人把自己情绪的这个专注点，把读者的注意力就引到赞美神这个方向，也就是第八节所要表明的这个内容。这个以上是这首诗的一些文学方面，或者是它本身的结构。 但这个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是诗的内容和这两首诗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作者是谁。要确定作者不是太容易的事情，要确定他的写作的背景也很有困难。四十二篇的题注说这是可拉后裔的训诲诗。那可拉是什么人？可拉是利未人，在大卫做王的时候，他在圣殿里面设立了诗班，总共有四班，那可拉他们是其中的一班。可拉是代表利未支派的歌侠族，他们在大卫时代他们的那个首领叫做希曼。第六节里面说，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弥撒山纪念你。有的学者说那个从字应该翻译成远离。黑门山是圣城耶路撒冷旁边的一座高山，它可以俯瞰整个圣城。弥撒山有人认为是旁边的另外一座山峰，有的人说就是这个黑门岭另外一个称呼。约旦地是应许之地，约旦河边的应许之地。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作者是一个远离故乡，背井离乡，被掳到外地的一个犹太人。如果真是这个可拉后裔，刚开始在圣经里面侍奉，后来被掳到外地的话，圣经里面真有记载这么一次战争。这个是记载列王记下12章17-18节，说亚兰王哈薛他攻打了加特以后，又回过头来攻打耶路撒冷，他掳走了这个可拉后裔，也是哥辖族的一些城池。如果我们再稍微的再做一点点仔细的研究，就发现这个事情发生在约哈施做王的这个期间。约哈施是什么样一个王呢？约哈施小的时候，因为这个亚拿尼亚篡位，把他全家都杀掉了，唯有他逃过了，被祭司耶和耶纳藏在圣里面6年，后来立他做王。所以在小的时候，因为受这个祭司耶和耶纳的这个影响，非常的敬虔。但是当耶和耶纳死了以后，他完全的转离神，去侍奉这个外邦人的神亚舍拉和他的偶像。那神看到这种情况，就派先知来劝解他，他完全没有听从，反而继续来这样作恶。于是神就兴起亚兰王哈薛来管教犹大。这些事情是记在这个历代志下24章23节。所以诗人被掳到外邦，是因为他们的国家从上到下整个犯罪的缘故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叠句，42篇第5节第11节和这个43篇第5节，诗人三次问自己：我的心呐，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加上42篇第3节说：我以眼泪当饮食。当敌人嘲笑他，你的神在哪里的时候，他真的觉得自己的神就离开他，神抛弃了他。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看到作者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在矛盾当中挣扎的人，是一个在绝望当中寻求帮助的人，是一个因着环境的因素落入灵性低沉的人，是一个因着环境的因素落入灵性低潮的人。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处境跟这位诗人很类似，灵性处于低潮，生活紧张不安，心内心里面没有平安，甚至有些人一辈子都处在这种光景当中，是特别可惜的一件事情。从种种线索来看，这个诗人原来在圣殿里面服侍，后来被掳到异乡，远离圣殿，远离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应该承认，诗人的第一个身份就是曾经认识神，但如今却远离神的人。诗人的第一个身份是曾经认识神，但如今却远离神的人。有一种释经法， 是说这个他的基本的假设就是说，在旧约圣经当中某些个人的经历，他将来会在历史当中某些人或某些时刻反映出来。我们是不是从诗人的身上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呢？今天我们远离神，不是距离上的，不是空间上的，而是心灵上的，而是灵性上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非常冷淡退后，不想读经，也没有意思要祷告，我们有的时候也不太愿意来教会，也不想来祷告会，我们可以找到各种理由不来教会。我们有时候很乐于只是做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我们在这两首诗里面也读到敌人的讥讽，仇敌的欺压，还有不敬虔人所加的冤屈，还有上帝所允许的这个患难，他称之为波浪洪涛。所以我们应该同意诗人的第二个身份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曾经经历过上帝的恩典，但是现在却饱受痛苦经受折磨的人。曾经经受上帝的恩典，但是今天却落在患难当中的人。我们每个人信主以后都会在某个时候经受上帝的恩典，也许是一个美满的家庭，也许是孝顺的儿女，也许是美好的称心的工作，丰富的产业，相爱的团契，成长的教会，合一的同工，彼此扶持的同工，等等等等。但是有的时候神把这一切都给我们拿去了，把我们放在一个世人的环境当中，我们失去了工作，我们失去了这个健康，失去了婚姻，失去了财产，我们也说失去了我们内心的平静。我们很可能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失去了一种属灵的合一，失去了属灵的这个领袖。人在患难当中特别容易受到这个情绪的困扰，很容易陷入这个情绪的低潮当中，这是极其正常的事情。种种人看来不如意的事情影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失去平安，失去与神同在这种喜乐。尽管这些情况在我们基督徒看来应该是常态，但是如何在这种困境当中，在这种看不到出路的情况下经历到神的同在，往往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们再回到诗篇四十二篇的第四节，他说：我从前与众人同住，用欢呼赞美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面，大家守节。我们从这一节经文里面看到，他曾经是做领袖的，他曾经是带领弟兄姊妹犹太人去圣殿里面敬拜神的。那到第七节他说了，他露出了他内心的抱怨，他说：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从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隐约看到诗人他的第三重身份是什么呢？是一个曾经服侍上帝做上帝领袖的人，今天却看不到上帝同在，看不到上帝带领的人。曾经服侍神，现今却看不到神的带领的人。也许你会问，做属灵的领袖，做牧师，做长老的，也会有灵性低潮的时候吗？当然会有，他们也是人，这是个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而且越是有成就的牧长越有可能陷入这灵性的低潮。我们记不记得早期有金贝肯牧师，那最近的有韩国的这个赵荣基牧师，我最近也听说另外在 Seattle 另外一个就是 Mark Driscoll 的牧师，这都是非常有成就的牧师，他们的教会从几个人增加到十几万几十万人的教会，是不是很有成就？可是在他们生命的某个时候，他们都陷入了一种这种灵性的低潮当中。 其实圣经当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大家记不记得先知以利亚的故事？先知以利亚可是了不得的，圣经里面记载有两个人没有经过死亡就直接被神接走的人，以利亚是其中的之一。在列王记上，列王记上十八章十九章有记载，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单枪匹马的斗这个耶洗别的四百五十个侍奉巴利的先知，巴利的先知从早到晚来祷告他们的神巴利，甚至用刀砍自己的身，呼天喊地，但是没有求来一片雨。当以利亚祷告上帝的时候，耶和华就从天上降下火来，烧掉所有的燔祭，并且降下倾盆大雨。然后以利亚赤手空拳就杀了这四百五十个巴利的先知，这是何等的威风！他在山顶上对众人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巴利的先知却有四百五十个人。”他的意思说，尽管我有一个，再多的巴利先知我都不会惧怕，这是何等的口气。但是故事后面有个急转弯，当第二天以利亚听说耶洗别要杀他的时候，他赶紧起来逃命。圣经这样写，他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底下。他在罗藤树底下干什么？圣经说坐在那里求死，是不是让人大跌眼镜？好，我们下面来看看是什么原因让人进入到这种属灵的低潮的这种情境里面呢？首先是世上的事情。路加福音八章七节，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讲了一个撒种的比喻。他说有些麦子撒在荆棘地里面，他讲了好几种情况，其中一种情况就是说麦子撒在荆棘地里面，荆棘与麦子一同的生长，就把它挤住了。我们有时候信主以后啊，就觉得得救了，就满足了，但是生命没有改变，眼睛仍然盯着世上的事情，我们的心思被今生的私利、钱财、厌乐堵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然很难期待我们灵性有什么高的地方。刚才我们提到环境的因素，当神把我们放在一个试炼我们的环境当中，当我们祷告但是没有回应，我们的环境没有改变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神同在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落入到这个情绪的低谷和灵性的低潮里面。有的时候灵性的高，灵性的低潮是出现在灵性的高潮以后，不是往往如此，也不是每个人都如此。就像我刚才提到那三个牧师的情况，让我再回到圣经里面关于以利亚的这个故事，是不是很有意思？昨天那是何等的威风，但是今天的话他就不想活了，你不禁要问他为什么这样，他的转变在哪个地方？我们继续往，如果放在圣经里继续往下读的话，在何烈山上，也就是神的山上，耶和华问他，而且两次问他，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两次回答他，而且两次回答他的话都是一模一样。以利亚是这样说，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来寻索我的命。仔细听听，你听出什么来呀？我只剩下我，在以利亚的眼睛当中只有他自己，没有看见神。当然我们不能否认魔鬼 的伎俩，也是让我们陷入灵性低潮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很可以说我们造成我们灵性低潮的唯一首要的原因，也就是魔鬼撒旦的作为。魔鬼可以化作光明的天使，做各种各样欺骗的事情。就彼得前书五章八节里说，他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的工作就是千方百计的来破坏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他借着一些环境的因素来蒙蔽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不见神。最后一点是不信的心。归根结底，我们陷入灵性的低潮是因为我们信心的缘故。若非不信，任何撒旦的作为在我们身上都没有作用。这位诗人三次提到说应当仰望神，也在叠句里面的后半节他说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为什么他这样说？是因为他开始对神的信心慢慢动摇了。因为仇敌的欺压，因为人的嘲讽，认为人说你的神在哪里呢，他也没看到神给他改变他的环境。于是乎慢慢他对神的信心开始动摇。所以他需要不停地提醒自己，神是信实的。但是从他的心态来讲的话，他对神的心态是开始动摇了。下面我会比较简略地讲处在灵性低潮当中的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再回想这两首诗，在这两首诗当中我们读到了很多的抱怨，我们读到了他对敌人的抱怨，他也读到了对自己的抱怨，还有读到对神的抱怨，就是刚才说的第七节，尽管不是那么明显，但是那是他对神的抱怨。他对自己的抱怨就表现在那个三个叠句上，我的心呐，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还有另外一圣经里说，他的我的心在我里面烦躁，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这是他对自己的一种不满，对自己的一种抱怨。所以处在一个灵性低潮的人充满了抱怨。这提醒我们，当我们有的时候开始对别人看不顺眼，对我们弟兄姊妹看不顺眼，对我们的同工看不顺眼，对我们的教会看不顺眼，对我们牧师长老看不顺眼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是不是处在灵性的低潮当中。第二点，处在灵性低潮当中的人会远离神，不信靠神。我们在这两首诗里面读到的是诗人讲明他灵性低潮的原因是因为他再见不到神，他远离圣殿，他远离祭坛，再不能够带领弟兄姊妹来敬拜赞美。他是一种距离上的远离，因为环境的因素他落入到这种灵性的低沉当中。但是我们今天反过来看到一个处在灵性低沉的人，他的眼睛是看不见的，他看不见神的同在。即使他天天坐在神的教会里面，但他的眼睛当中没有看见神，他只是看到他自己的环境，看到自身的遭遇，看到自身的自怨自怜。这种距离不是，这种远离不是距离上的，不是空间上的，反而是一种灵性上的，是这个心里面的。处在灵性低潮的人也没有意愿，没有能力为神做见证，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不信主的人，他是从我们生活生命当中看到神的带领来认识神的。当我们成天愁眉苦脸，看不到任何的喜乐的时候，当我们这种情况下，那些不信主人说，那做基督徒有什么好处了，我看他们也没有喜乐啊，他们也没有平安呢，这样就失去了为主做见证 为主传福音的机会。特别特别我们要小心的时候，当一个人说哦，那个人是基督徒，我宁可不做基督徒的时候，这个不仅是不能够做见证，反而是阻碍了神的福音。我刚才讲了一堆的灵性的低潮，讲了什么样人会陷入灵性低潮，原因是什么，危害是什么。你接下来可能会问我，那有没有办法让我走出灵性的低潮，重新做一个快乐的基督徒呢？我们还是回到诗篇这两首诗。我刚才说这三个叠句，他一再的问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你可以说这是诗人对自己的不满，对自己的埋怨，对自己在痛苦当中的呻吟。但是你换个角度来讲，也是诗人在检讨他的内心，在检视他自己。所以走出灵性低潮的第一步，莫过于清楚的对付并检视自己。我们要回到根本上来，我们要从根本上做起，不要遗漏任何的问题，不要因为有些事情觉得理所当然的就忽略掉了。我们看这第三节说，诗人将这个亮光和真实拟人化作为神的使者，他觉得这亮光和真实这两位使者可以引导他走出灵性的低潮，重新回到神的那里面去。亮光是什么？如果你记得诗篇二十七篇里面，亮光与拯救是并列的，真实就是真理，在圣经里面也翻作诚实。所以确信神的救恩，确信神对属他人的信实的眷顾，是让灵性低沉的人重新回到属灵高峰的动力。确信神的救恩，确信神对属他人的信实的眷顾，是让人重新回到属灵高峰的动力。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这个真理的启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旧约的时代，在诗人的时代，诗人认为神的拯救和真理是他的唯一的盼望和出路，但是他不一定清楚神是如何的拯救，也不一定非常清楚神的真理。但是在新约里面，神把他的救恩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清清楚楚地向我们显明，因信称义，这个我们信仰的根本。凡是信主有一两年的，谁没有听过？哪位牧师没有强调过？没有人会认为我们对这个真理不明白，但是真的吗？保罗在罗马书头四章一直在谈因信称义这个问题。保罗所说的义是什么呢？保罗所说的义是和神有正确的关系。我们必须有和神有正确的关系，我们才能被称为义，然后才有可能达到基督徒的这种平安喜乐的这个生活的境界。犹太人觉得他们懂他们和神之是什么的正确的关系是什么，就是守律法。但是保罗却说，你们错得太离谱了。我们对保罗所说的这个义是不是也有正确的这个看法呢？正确的认识呢？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明白，我们得救是靠着信心，也是因着神的拯救。我们必须和神恢复正确的关系。同样，我们的成圣也是因着信心，不是靠个人的努力，而是靠圣灵的工作。保罗曾经责备加拉太人说，他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如果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我们仍旧靠着个人的努力，而不是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力量 在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我们可以说我们仍旧没有弄懂这个因信称义、因信成圣的这个道理。神赐给我们，确实赐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恩赐，我们可以服侍神，我们可以做出一些事情，但是凭着个人的努力不会持久，很快的就会疲惫，就会陷入灵性的低谷当中，变成一个不快乐的人。所以简单的说，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回到我们信仰的根本，检视自己对于真理的认识是不是有正确的认识。其次，我们要走出灵性的低潮的话，要学会做一个知罪认罪的人。你会问，认罪会让我们变得快乐吗？是不是在开玩笑？不是开玩笑。我们再回到这两首诗，四十二、四十三篇，我们来看看诗人为什么没有喜乐。诗人为什么没有喜乐呢？我们已经知道外在的原因，是因为他远离圣殿，远离祭坛，远离神，不能够待在圣里面的服侍，有人的嘲笑，有敌人的欺压。好，我们也知道内在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神，他看不到神的带领，他对神的信心慢慢开始动摇，这是内在的因素。他慢慢失去了与神同在的确据和这样的信心。也可能还有身体的原因，那是在第十节里面他说他的骨头疼痛，当然也可能这只是个比喻而言啊。但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诗人所没有看见的，就是诗人为什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为什么会背井离乡。我刚开头的时候分析作者的时候告诉大家，他们被掳是因为他们的整个国家从上到下犯罪的原因，神借着外邦人来管教他们。所以诗人个人的命运没有办法完全与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民族的命运分开，这个主题在第二卷里面还没有出现，要到后面第三卷、第四卷、第五卷才会出现。好，我们现在回到现在，知罪之前，我们对罪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在神眼里面没有所谓的大罪和小罪之分。如果我们做不到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且爱人如己的话，在这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在神眼里面这都是罪。以自我为中心，觉得自己比别人强，这样的人跟在那个圣殿当中祷告的法利赛人没什么两样。自义、自以为义往往是我们属灵的盲点，也是阻挠我们成长的一个因素。那为什么知罪认罪会让我们脱离这个灵性的低潮呢？知罪我们就会明白我们原本不配，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如果有所成就也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个人的努力。如此这样，我们的眼目就会转离我们自己，而是专注在耶稣的身上。我们要非常清楚，我们只不过神手中所做的工。神是窑匠，我们只不过陶器而已。我们看另外一个诗篇，是113篇，六到八节是这样说，他说他从灰尘中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贫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说的好像很难听，但实实在在的，我们原本就是不配的，我们原本就是罪人，没有指望的人，该在罪中死亡的人，但是因着神的恩典，他给我们这样儿子的名分，给我们王子这样的地位，这是神的恩典。另外一个，知罪就会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够好，而且我们永远不能够成为完美，永远没有办法达到完美的地步。我们只不过是走在一个趋向完美这个道路上面。当我们经历困难、经历患难的时候，是我们经历上帝的完美，看清我们自己不完美的这个现状。这耶稣才是完美的。有的时候我们靠人的方法，可能永远没办法找到 完美的解决的办法。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做可以做的部分，剩下的部分交给神而已。最后我们要走出灵性的低潮的话，我们需要对神有全然的信心。我刚才说这是两首诗借着交错配置这个文学的手法，把全诗的重点放在第八节，就是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在有些经文圣经的版本里面，这一句翻着什么呢？翻着白昼耶和华向我施慈爱，黑夜有他的歌随着我，成为向我赐生命之神的祷告。黑夜有他的歌随着我，成为向我赐生命之神的祷告。所以尽管处在这个沮丧悲哀当中，但是诗人仍然坚信神是信实的，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是赐生命的神。我想这个信念就是诗人要留给他的读者，留给后人所记住的。也可以说这个主题是整个诗篇的主题。贝鲁教会了犹太人一件事情，那就是赞美神使他们走出困境，对付敌人的唯一武器。赞美神是他们走出困境对付敌人的唯一的武器，也是疏解他们心中痛苦的唯一的方法。如果你听到刚才所讲的心里稍微有一点点不安，请你相信这是神借着他的话在向你在说话。我也没有想要借着讲道来教训人，因为我没有这样的资格。我实在是讲我自己的属灵的经历。在我信主以后，高高起伏，有很多的这样的来回。在某一次的低潮当中，我写了这一首诗。霜重，露重霜寒，色更浓，群芳散尽我然风，缘何灌木披长色，哪若高枝会彩虹，起句晚来风雨急，凋零满地人从容，春风不带交心绿，夏日炎炎满树风。这是我在一个秋天的时候，在我生命低沉的时候，看到秋风过后秋雨过后满地秋叶，在伤感之余也看到了神创造的美丽，看到了神在每个人身上的带领，写的这一首诗。今天我把这首诗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共勉，盼望上帝的灵时时与我们同在，时时充满我们，不畏环境的艰巨，不畏雨水风霜的摧残，让我们真的不做这个低矮的灌木树，而是像高大的枫叶树上的枫叶，迎风招展，期待春风的抚慰，盼望夏天烈日的照耀，让我们重新放缓心率。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有时候把我们放在一个我们看不见出路的环境当中，但是主，我们深信不管环境如何，你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你让我们在环境当中来寻求你，来寻再从事经历你的信实和大能。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就求你让我们持守对你的信心，持守你坚信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让我们眼睛单单仰望主，单单仰望主，单单信靠主。替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请大家